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真好，我们又可以一块去学习希伯来书。在我出信的时候呢，我的栽培员呢，那么曾经让我背诵一句经文，是出自于希伯来书的第十章24-25节，那里这么讲：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岂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其实呢，希伯来书的读者呢，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呢，为什么这作者是这么写，是因为当时他们有一些人呢，是放弃了参加崇拜的习惯。那么那个时候我出信啊，我的栽培员呢就鼓励我说，哎，你不要去停止跟别的基督徒一块去敬拜神呢。我就好好的记住了。那是因为呢，当时我要面临高考啊，读书的压力呢也相当大，他就怕我呀，在自己读书忙碌的时候呢，把神丢在一旁，然后呢就不去敬拜。我也觉得呢，他的提醒是很有用处的，因为我们一辈子总会找到不少的时间去忙，读书的时候忙读书，工作的时候忙工作。如果我们真的呢不去建立一个好习惯，逢是主日的时候去敬拜神的话呢，其实那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是呢对神的一种亏欠。其实敬拜神呢是非常喜悦的一件事，也是荣耀神、见证神的一种方法。当我们愿意去在人前呢高举我们的神的时候呢，神也一样呢纪念我们的需要的。那在今天希伯来书第26讲里边呢，张牧师会为我们讲到希伯来书的第10章19节到25节里头呢，也会提到呢信徒生活啊，肢体相交和呢大家一起去敬拜的这些教导。我们现在一起用心收听。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们今天再一次靠着主自己的恩典，在他的圣灵的大能的充满之下，在这个地方彼此相交。我不知道今天你在这个课程里头有些什么意见。假如你在上一次的聚会当中，或者是从前的那个课程当中，你听得不清楚，你可以写信给我，我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特别的为你祷告。愿主耶稣基督大大的与你同在。我也有两个小的要求。第一个小的要求呢，就是不单只你写信给我，而且呢把你的心事告诉我，假如你需要代祷的话，我们这儿的弟兄姊妹呢可以特别的把你的名字提到主耶稣的宝座里头。这样的时候呢，我每天为你祷告，我深深的相信主耶稣一定听我们每天的祷告的。第二呢，就是请你把这个课程里头你所听见的各方面的真理恳请他的弟兄姊妹好好的分享。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单只让神的话呢可以快快的传出去，而且呢我们自己因为传讲神的话语的缘故呢，得到天上来的特别的祝福，而且呢我们也因此呢实行神的正道呢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以至于呢我们用得更好更完备，可以更满足主自己的心意。好，今天呢我们就要看呢一个新的题目，这个新的题目呢叫做新活路啊。新呢就是新旧的新啦，活呢就是活生生的活啦，生活的活啦，路就是道路的路。那新活路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完全使用今天我们所用的经文当中他所写的字眼的。那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呢，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19-25节，这里头呢是一个分段啊。在这个分段里头呢，我们就看见有一条呢又新又活的路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是主耶稣替我们开的。那待会儿呢我们就要解释这个新活路它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 既然有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应该怎么走呢？这个走呢，不单只是我们自己个人走上去，而且是整个教会都要走上去的，是我们彼此肢体之间的那个关系，深深的关系。所以呢，我深深的相信神要特别的祝福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愿主与你大大的同在。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现在呢要看的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到二十五节。我在这个地方呢再一次的重复的跟您做一个总结好不好，就是从前我们所讲过的，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十章的结尾，差不多的它的结尾的地方了。那么前面的那九章里头大概讲些什么东西呢？我让你知道的，原来呢就把那个献祭的事呢把它讲得很清楚。那么在犹太人他们献祭的动作当中呢，他们大概有几个人物跟那个整个礼仪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呢就是那个祭司，第二呢就是献祭的意思，第三呢就是说那个祭物他自己本身。那么那个祭司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站在神跟人的中间，既然他站在神跟人的中间呢，他必须呢有一个美好的生命，否则呢他绝对不能够站在神与人中间。那么这个人呢他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他把神带到人当中，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在神的面前必须绝对的干净啊。所以这个祭司，特别是讲到那个大祭司的时候呢，他每年有一天叫做赎罪日，他在那个赎罪日呢就要先把一个赎罪的羔羊呢带到神的面前，带到圣殿的面前，把他宰杀了，以至于这个赎罪的羔羊呢就代替整个的以色列百姓，跟这一个大祭司在里头就代替了他们，赎去了他们的罪。然后这一个大祭司呢就捧着这一个赎罪祭牲，他的血就进入这个圣所，然后再从圣所通过幔子进入这个至圣所见神的面。假如他带着这个血仍然有他的罪掺杂在当中的时候，那么神呢就不能够见他的面，但是神呢是在至圣所里头，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人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他就要被击打，以至于呢死亡。那么所以这个大祭司所做的工作呢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呢我跟你先做一个总结啊，让你知道一下。第二呢就是讲到那个祭牲，祭牲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中文所用的那个牺牲啊，牺牲是一个牲畜。那么这个祭牲呢是要来献祭的，献祭呢有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敬拜，所以这个祭牲呢必须献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第二呢这就是呢作为一个礼物献给神，就是神呢要悦纳才行。那么第三是什么呢？不单只敬拜，不单只献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礼物，而且呢这个祭牲它有赎罪除罪的这一个作用。所以当这个祭牲被杀的时候呢，这个献祭的人呢就要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就是说呢我的罪都落在他的身上，以至于呢这个祭牲被杀之后呢，就是说我的罪已经被除去了 啊，而且呢，那个犯罪的性格也要被除去了。那么既然被除去之后呢，他就要进入神的永远永远当中。好，那么既然这一个永远永远的那个赦罪的个性当中呢，我们第三点呢就不能够不重新提到一个重要的地方。原来在旧约当中，他们那个大祭司的身份都是有人负担的，但是人呢是一个罪人，是吧？无论他如何的干净，他在神面前仍然是一个罪人，而且呢他有他生命的限制。换句话说呢，他到了年纪老的时候，或者是到了那个满足的时候呢，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既然如此呢，所以旧约当中那个祭司大祭司他们呢是不断的更换的。第二就讲到那个牺牲本身了。那个牺牲无论他是头生的也好，无论他是无瑕疵的也好，无论他是如何的完整，但是他自己本身仍然是一个牲畜，他不是一个完整的生物啊。所以呢犹太人他们不能够用这个牲畜呢真真正正的除去他们的罪，他们只能够象征性的除去他们的罪。结果怎么样呢？这个牺牲跟这个祭司一样，每天每年都在更换的。而且犹太人献祭的事呢，从早到中午到晚上都是一直呢在那儿献祭的。那么这个地方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了这个祭司跟这个祭物本身都只不过是将来那个永远的祭牲、永远的祭祀他来的一个象征。那么这个永远的大祭司是谁呢？那个永远的祭牲是谁？那就是神的儿子了啊。所以呢现在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最重要的最后的一点呢跟您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原来耶稣基督他不是跟着那个利未支派而来的，他是犹大支派的，在这个支派里头没有一个人做祭司。而耶稣基督呢乃是跟着这个麦基洗德他的等次而来的。那么既然如此呢，他比所有的在犹太人当中他们的利未支派里头的大祭司都高都强都美，而且呢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呢他在神的面前做大祭司是绝对不需要被击打的。那么既然如此的时候呢，他在那个大祭司的位置上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既然完全没有问题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一个永远的大祭司，那这一点要注意啊。那么另外一样呢，他自己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自己的祭坛，他把自己的生命献在那个祭坛之上。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说他自己成为那个牺牲，那个牺牲就是神的儿子，是不是？既然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绝对可以讨得神的悦纳，而且呢，因为他没有罪，所以呢在他的生命当中是完整的，是绝对的完整的。既然是绝对完整的，就不需要另外再找另外一个祭牲来代替了。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自己献祭，他自己成为那个牺牲，于是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这种献祭是最美的。而且呢从圣经里头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见，再没有另外的一个祭牲，再没有另外的一个新的大祭司。所以现在假如有人说我是另外的一个基督，或者是我是另外的一个献祭，或者是我是另外的一个救主，这完全都是异端，这完全都是错的。那既然如此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个又新又活的路呢是怎么样的呢？是完完全全跟旧约里头不一样的。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献上的时候呢，整个的幔子就列为两半了。换句话说，到神面前来的路呢就打通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而且在我们的手上拿着耶稣自己的宝血，我们在神的面前绝对不会再被击打，我们是每天每时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到这一位天地万物的主他的至圣所的面前做祷告。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这个重要点。这个又新又活的路呢，绝对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可以想出来制造出来的，除了神的儿子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这个又新又活的路到神的面前。因为人是罪人，绝对不可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至圣的，人自己里头有罪的时候，他绝对不能够到这位至圣者的面前。人的嘴是脏的，人的思想是脏的，人的手也是脏的，人所走的路也是脏的，人绝对不可以到主的面前。但是假如今天我们拿着耶稣基督的血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可以看见神，神也不能够不听我们的话，神也不能够击倒我们，因为这儿有耶稣基督他儿子的鲜血在这儿。那这个地方呢，就让我们看见的不单只是救恩了，而且呢不单只是这个得救的生命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命了。这个得胜的生命是每天都可以使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现在最要紧的一件事，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手上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啊。假如我们现在诚诚实实的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谦谦卑卑的俯伏在神的面前，让耶稣基督进来，百分之百的进来，住在我们的心里头，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那么他的血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的身体里头，就因为耶稣基督内住的缘故，我们就成为圣殿。而这个圣殿里头的至圣所呢，就是到神面前来的道路呢，就是到这一位天地万物的主面前的道路呢，就是与神接触的那一个点呢，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看这是何等重要的一点。现在世界上没有圣殿，因为圣殿已经在我们的心里头。现在世界上没有至圣所，因为至圣所已经在里头。现在世界上也没有大祭司啊，他要带着那个羔羊的血进入这个至圣所，因为呢我们已经有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已经有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而且呢有他自己的鲜血在我们的手上。所以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呢，是每天每时随时都可以到主的面前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记得在我们这边讲道的时候呢，跟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分享这个重要的真理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激动啊。既然是大家都很激动的时候呢，现在我就讲一个实用的地方，就是说假如每天早上我们还没有出门之前，我们没有碰人之先先碰神，我们没有听人的话之先先听神的话，我们没有向人开口之先先向神开口，我们还没有读报纸之先或者是读我们的课本之先，我们先读神的话，哦，这就不得了了。因为怎么样呢，就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与我们的神亲近，拿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每个早上我们都进入至圣所，直接的到神的面前。假如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比从前旧约当中那一个大祭司最低最低限度强365倍。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一年只有一天他才可以进那个至圣所，但是现在我们呢每天都可以进入至圣所。假如你每天不单只到神的面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哇，你看你的强啊，我们今天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生命之强啊，就比从前那个大祭司不知道要强多少千倍了。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以至于你看见这个真理。好，我们就努力的使用这个真理，让我们的生命更强，可以荣耀救主吧。好，现在我们就把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把它打开来看一看啊。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啊，这几句话就是我刚才一再跟您重复的地方，我相信呢你已经有很好的吸收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我只要提出来的提醒呢，就是第一，有耶稣的血啊，第二，我们有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已经开了，所以呢我们直接的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哎呀，这是美得不能够再美的信心。但是下面呢几句话呢，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用我们这个生命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看下面怎么样呢？他说22节啊，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第一诚心，第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第三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你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你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什么是诚心呢？就是诚实的心，就是那个干净的心，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里头所讲的那个清心。没有一个人可以带着其他的杂念到神的面前，也没有一个人带着一个复杂的心情可以听见神的心声音的。只有当我们清心的时候，把一切都放下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听见他的话，也可以直接的向他讲我们的心事。所以让我们就好像圣经所说，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清凉的干净的心在他的面前。有人这样说，每天我们灵修祷告的时候，最好用一分钟安静在神的面前。我曾经试过啊，真的用一分钟什么话也不讲啊，只在神的面前准备我自己的心情，准备我的祷告。哎，这真是一件好美的事。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试一试啊，有一个清心，就是有一个诚实的心到他的面前。神是诚实的，他重视我们的那个干净的心啊。第二就是带着信心到他的面前。你看耶稣基督医治，在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医治跟赦免都是用信心的啊。他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呢我们到神面前呢，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主，但是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肉眼去看他的，我们用我们的心意去看他。我们深深的相信这本圣经是100%绝对对的，我们也深深的相信在圣经里头对我们的吩咐是可以用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里头的啊。我们也深深的相信圣经里头的预言是一定要应验的，既然如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有一个很好的信心了。第三就是我们要持守圣经的真道，我们现在已经守住了许多的真道，那么希伯来书里头所讲的这个真理我们也应该好好的使用。假如我们每天，我的弟兄我的姊妹，假如我们每天真是好好的到施恩的宝座的面前，到至圣所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蒙福的一个人呢？所以我们应该守住希伯来书里头所有一切的教导啊。然后呢再讲到下边呢，就是教会当中我们肢体的生活里头所要做的两件事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相信这三句话不需要我有很多的话讲了，因为教会的生活是彼此激发的，教会的生活是彼此配搭的，教会的生活也是彼此互相鼓励的。我常常对我的弟兄姊妹说，假如有弟兄姊妹他们需要鼓励的时候，给他们一句话好不好，给他们一个信号好不好，给他们一个握手好不好，这样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做的事儿产生了多大的果效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 即使到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了，因为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很近了。现在让我们看见许多的信号，在世界上的事情里头发生，都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回来的日子非常非常的接近，就让我们彼此劝勉，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聚会，继续的回来，让我们彼此互相扶持，这样不单指主的名字大得荣耀，而且我们自己呢也大得帮助。愿主大大的祝福你。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第七章25节。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但是现在呢，我有两方面的问题呢，想跟您讨论一下，但愿呢，你可以好好的回答我。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我们就是那些信主的人啊，或者是还没有信主，但是现在可以立刻信主啊，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可以随时到这一位天地万物的主的面前呢？他岂不是一个严厉的主吗？他岂不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主吗？没有一个人可以到他的面前的，对不对？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们可以到呢？请你把这个原因告诉我啊！刚才我不是跟您分享了，每天早上我们要敬拜主吗？那么那个原因是什么呢？请你好好的告诉我啊。第二，假如我们可以随时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你准备怎么样使用这个特权的？是不是愿意好像我刚才对你所讲的那个，每天早上先使用这个特权，才上班，才上学呢？还是要鼓励其他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块好好的使用这个特权呢？这是希伯来书这个地方，今天这个课程里头给我们的特权，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主，下次我们同样的时间来再继续的研究另外的一个真理吧。愿主与你同在。
当我们彼此相爱，回到教会里边呢，去聚会，去相处，有团契，一起敬拜，一起侍奉啊，一起去传扬福音的时候，那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当然，教会不是十全十美，总有它的瑕疵。当我们看见教会有一些缺点的时候呢，愿意我们一起同心为着教会来去代祷，去守望。当我们愿意摆上自己的一份去贡献我们属灵的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建立这基督的身子了。好，已经为你预备好希伯来书的笔记讲义了，欢迎来信索取。如果您是听良友一台，请写信来香港宁波街，安宁的宁，波浪的波，香港宁波街33号2楼。愿神祝福你，再会。